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感谢神赐给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一起去学习他的话语。希望借着彼得前书的查考，能够帮助您明白神的心意，在末世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。在还没有开始今天的查经之前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神是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你吗？这个问题无论对慕道的朋友还是对传道人都非常重要。不同的传道人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有不同的方法，有的把重点放在探访关怀这方面的工作上，看看非信徒有什么需要，尽量用爱心提供帮助，陪他们看病，照顾小孩，找工作，找住房，忙得团团转。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位在国外牧养教会的牧师，他说他们花上时间精力帮助新移民，遗憾的是当一切安顿下来后，新移民就再也不去教会了。到底神是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世人呢？今天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第一章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是这么说的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知道你们得俗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，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要得着神的救恩，第一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罪。上文说神是圣洁的，要跟他建立关系成为他子民，就必须处理罪的问题。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这个原则都没有改变。在旧约，无论是祭司、会众、官长还是平民百姓，要是犯了罪，就要献公牛、公山羊或母山羊为供物，把祭牲焚烧作为赎罪祭，好让自己的罪得赎。细心想想，为什么要劳师动众把没有残疾的动物在祭坛焚烧呢？神是个灵，对烤肉根本不感兴趣，况且把动物焚烧了，又如何能够涂抹所犯的罪呢？罪已经犯了， 木已成舟，焚烧一只动物又有什么帮助？即使这样，神为什么还设立献祭的制度呢？一方面，旧约的献祭只是一个预表，预表基督的牺牲；另一方面，因为人犯罪后感到深深的内疚，良心有愧，坐立不安，无法解决，神体恤人的软弱，设立了献祭制度，让人在犯罪后还有机会来到神面前，放下重担，与他和好。到了新约，神把救恩的计划具体的显明出来，基督献上自己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今以后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，与神相交了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和十九节说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彼得用了很特别的字眼来形容基督的宝血，他说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。众所周知，金属中金子银子可以算是千锤百炼，历久不衰，非常珍贵，价值连城。但在彼得眼中，金子银子这些物质界的东西跟基督的宝血是无法相提并论的，因为金子银子不能救赎世人的罪，唯有基督的宝血才能够。另外，金子银子价值连城，自古以来就被世人视为珍宝，但为了救赎我们，神要付上比金子银子更重的代价，就是基督的宝血。可能属灵的事物比较抽象，为什么神需要付上沉重的代价才能完成救赎的工程呢？比如说，你的孩子年少无知，终日游手好闲，无心向学，经常跟狐朋狗友混在一起，结交了黑社会分子，从此就难以逃脱他们的魔掌。为了救孩子，你用尽一切的方法，改电话号码，改地址，换学校，辞掉工作待在家里，热热夜夜如影随形地守护着他，还是无济于事。最后你实在无计可施，便变卖一切，倾家荡产，把孩子送到国外天涯海角的地方，好砍断黑社会对他的控制。同样，神要付上极高的代价，才能从撒旦的手中把我们释放出来。神差遣基督来，经历种种严峻的考验，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犯罪，是无瑕疵、无玷污、全然圣洁的。为了救赎我们，神要付上何等沉重的代价？可惜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以为救赎工程易如反掌，神说赦免就赦免，没有什么难度，所以他们就像出埃及记的法老王一样，犯了罪后悔几分钟，一旦灾难过去，便变本加厉地得罪神。大家必须明白，神要付上极高的代价才能把我们买赎回来，那代价就是基督全然圣洁的生命。要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知故犯，将基督的宝血当为平常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要把救恩传开，不是靠多姿多彩的活动，不是靠人的感情，而是靠神的道。有的传道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行政事务，出外探访，举办活动上，却很少花时间 认真去查考神的话，结果信息缺乏属灵内涵，辅导也没有明确的指引，久而久之，信徒得不着足够的喂养，缺乏属灵能力，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接踵而来。传道人必须明白，唯有神的话才能使人得生命，千万不可本末倒置，把重点放在活动上而忽略了神的道。彼得前书一章23节形容神的道是不能坏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彼得前书一章4节说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这里不能朽坏这个词又再出现了，不能坏的是指永恒属灵的跟物质界属肉体的成对比，所有属灵的东西都是不能朽坏永恒不变的。人的灵之所以爱慕神的道，是因为神的道是属灵的，能够满足人内心的饥渴。相反，物质界属肉体的东西不能满足人心，更无法解决人心底的问题。另外，彼得形容神的道为种子，因为主耶稣是这样教导门徒的。在撒种的比喻里，主耶稣形容神的道为种子，你可以参考马可福音4章和路加福音8章。比喻说，撒种者所撒的就是神的道，土壤就是人的心，不同的土壤就是不同的回应。我觉得用种子来形容神的道实在非常恰当，种子不管多么小都是有生命的，只要有适当的土壤，适当的环境，加上细心的栽培，就能够发芽生长，并且结出果子来。以前你对信仰毫无兴趣，姥姥向你传福音，你都把它当作耳边风，根本听不进去。多少年已经过去了，终于有一天，你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忽然想起姥姥讲给你听的圣经故事，便默默向神祷告，那颗种子终于有机会发芽生长了。彼得说，神的道是活的，有能力，有独特的功用，而且是永远长存，不会过时的。无论在什么时代、什么地方，无论你来自什么背景，属于哪个民族，无论是男女老少，神的话仍然历久长新，仍然切合你独特的需要。所有圣经原则，每一句神的承诺，都经得起考验，永远都能实现，永远不会叫你失望，因为神是言出必行的神。凡经历过神的人，都会从心底说，事实真的如此。可能你心里纳闷，做了基督徒那么多年，为什么没有经历到神话语的能力？为什么属灵生命总是软弱无能？神的话语是种子，为什么有的基督徒如鹰展翅向上飞腾，有的却每况愈下呢？答案就在乎你如何看待这颗种子。你把种子好好收藏，把它放在抽屉里，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，行吗？又或者你没有那么傻，没有把种子收藏起来，而是把种子撒在地里，这样就能开花结果吗？有人种什么就死什么，因为没有挖土翻地浇水，结果种子落在石头般的泥土里，当然是无法发芽生长了。彼得前书一章22节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只有一种基督徒才能经历到神话语的能力，就是愿意顺从、愿意听道行道的人。有的基督徒愿意听听讲道，愿意背经文， 愿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却不愿意顺从。要舍己被十字架跟从耶稣，要选择神，不选择金钱，这些都太不切实际了，谁能做得到呢？因为缺乏顺从的态度，所以无法经历到神的能力和生命。我先总结一下以上的查考。神拯救我们是透过两个途径，首先他以基督做赎罪祭，其次他借着自己的话去重生我们。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蒙救赎的人生命是如何的。第一，他已经脱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说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。这里提到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是指什么呢？请继续读二章一节。二章一节说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一个蒙救赎的人已经脱离了家人、亲戚朋友所沾染的坏习惯。这里提到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、毁谤，这几样都是有关系的。心里有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，口里很容易就发出批评的话。很多时候不认识神的家人都有这些坏习惯，心口不一，喜欢跟人比较，然后说一堆批评的话。可能你经常听见家人将你跟其他人比较，说某某人的儿子去年考上了大学，其实不觉得他怎么聪明，你要加倍用功，不要叫我们丢脸。又或者他们特别讨厌某某人，却送礼给他，请他吃饭，之后便破口大骂，把对方批评得体无完肤。不认识神的人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，却看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所以他们口中只有怨言和批评。我们认识了神，得蒙拯救，必须脱离这种坏风气。第二，存敬畏的心度在是寄居的日子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说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、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得蒙救赎的人生命中有一个不可磨灭的标志，就是敬畏神的心。他凡事敬畏神，好为永恒做预备，到那日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神的审判。旧约的箴言三章七节说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敬畏神的人自然而然谨慎自守，远离罪恶。相反，不敬畏神的人目中无神，天天犯罪，随心所欲。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，圣经都不厌其烦地重复敬畏神的重要。彼得前书多次提到信徒要敬畏神，比如二章十八节说，仆人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。三章二节说，妻子要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三章十五节说，信徒要以敬畏的心回答众人的问题。可见敬畏神牵涉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洗礼后，神要我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去敬畏他。还记得有一次，教会的牧者问我一些问题，当时我没有讲出全部的真相，只讲出部分的真相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怕丢脸，希望在人面前保持一个好形象。 后来有人受洗，我就参加了他们的聚会。在聚会中，我抬头望天，感觉神好像一只大鸟在空中盘旋。我心深深知道，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。即使能欺哄人，难道能够欺哄神吗？于是我把事情想通了，便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牧者。对我来说，那是个刻骨铭心的经历，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历。感谢神在我洗礼后便马上教导我敬畏他的功课。从那时起，我常常意识到，无论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候、做什么事，我们都是站立在神面前，将来也要为所作所为负责任。因为彼得前书整卷的篇幅很长，必须分开一小段一小段来查考，但每一小段不是独立的个体，而是有关联的整体。在书信一开始，彼得便说基督徒是重生了的人。如果你是刚刚信主，那么第一要紧的就是学习凡事敬畏神，因为敬畏神的人必定会远离罪恶，敬畏神的态度能够救你脱离一切的试探和凶恶。由于神的怜悯，他带领我妈妈认识他，并且受洗归入教会。前一段时间回家看父母，我就把握机会跟妈妈分享诗篇34篇。诗篇34篇第8和第9节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我用诗篇34篇来鼓励我妈妈凡事敬畏神，去经历他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爱。如果你已经信主多年，甚至是服侍教会的传道人，第一要紧的还是敬畏神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的服侍才会蒙悦纳，神才会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你。第三，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彼得前书一章22节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得蒙救赎的人不是独善其身，追求个人圣洁，相反，当他越敬畏神，就越发爱弟兄，两者是连在一起的。彼得前书二章17节说，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众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请留意，爱弟兄是跟敬畏神连在一起的。彼得把敬畏神跟尊敬众人、爱弟兄、尊敬君王连在一起。敬畏神的人不仅懂得尊神为大，也懂得爱弟兄、尊敬君王、尊敬众人。我们回到彼得前书一章22节，彼得提到很重要的一点，爱弟兄不可虚假，必须由衷而发。中国人常常以礼相待，要礼尚往来，要客气，即使信了主，我们还是不知不觉把这种处事之道带进教会。聚会时我们会彼此问候，你近况如何？有什么需要我为你代祷吗？于是对方就把难处说出来。可是回到家后，我们已经把对方的需要忘记得一干二净，直到下一周再见到对方时，才猛然想起他的代祷要求。彼得说，爱弟兄不可虚假，必须从心底发出。换句话说，不可假装，不要勉强，不要客气，要建立一种真诚属灵的关系。我认识一位姐妹，她待人非常友善，唯一的问题就是她不懂得拒绝人家的要求，觉得不好意思，常常无可奈何，勉强自己满足别人的要求， 结果自己被困在其中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请别误会，爱弟兄不代表凡事迁就，有求必应。不是的，如果你有苦衷，有别的想法，不妨坦白告诉对方，好让彼此能够互相体谅，建立真诚的关系。要是你出于客气，不好意思把难处说出来，那么你只得口是心非，跟对方维持一种表面的关系。彼得劝勉我们要爱弟兄，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命令。约翰福音13章34节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，既然我们做了门徒，就当遵守主耶稣的命令。有的基督徒觉得困惑，明明不喜欢对方，又怎能爱他呢？要是爱他，岂不是很虚伪吗？不是的，这里不是谈选择配偶，而是谈到新造的人应有的生命，就是爱弟兄的生命。以前我们不认识神，心里没有神的爱，按外貌待人，凭主观的感受行事。现在信了主，必须活出新生命的样式，不再被自己的感受支配了。不管喜欢对方或不喜欢对方，都从心里爱他，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吩咐，也是我们当尽的本分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彼得前书1章17到23节，题目是得救的途径。第一，神是以基督做赎罪祭来救赎我们，他以他活泼长存的道来重生我们。第二，得蒙救赎的人生命有三个特征。首先，他已经脱离了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；其次，他存敬畏神的心，远离罪恶；最后，他从心里爱弟兄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